今天会前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，信资中基的打岔。信资中基的打岔，下甲方案，下甲方案。好，那下甲方案到底是什么呢？杀来不能生育，他着急了就给亚伯兰死招。耶和华说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。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，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夏甲方案是给自己的属灵生命带来极大的亏损，意思是当人不能安息的时候，他的手就要介入神的事，这就是夏甲方案。我们人常容易犯的两个罪，第一个罪叫做悖逆。悖逆是什么啊？悖逆就是神叫你做，你不去做，叫做悖逆嘛。那有操练的人通常说：“我不悖逆，我很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”但是热心服侍神的人，还有一个罪他自己不知道的，那个叫做任意妄为。任意妄为就是什么？神没要你做，你在那里任意乱做。那任意妄为是什么？任意妄为的手就是乌撒的手。那什么叫做乌撒的手呢？我们如果读这个撒母耳下6章6到7节，这里有记载。到了拿梗的禾场，因为牛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哇，你看呐、啊，乌撒的手，神击杀。那为神为什么要击杀乌撒了？因为神有定规，约柜不能随便碰触的。照定规，约柜不能放在牛车上，在那里拖的，必须用人扛的。乌撒没有照定规做，所以导致牛车不稳，约柜不稳。这是第一个罪，之后用手去扶，这是第二个罪，所以神击杀他。意思是什么？你那只乌撒的手要介入神的事，不服从你这个呢，就会被神击杀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亚伯兰信之中基的打岔，告诉我们下甲方案是什么？天路客当对付肉体，不出下甲方案就不会伸出给自己。与后代带来后患无穷的以实玛利，夏甲给亚伯兰生的以实玛利，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与以撒的子孙为仇。今天阿拉伯国家，今天阿拉伯国家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，整天呢就跟这个以色列人呢战争呢，仇恨从来没有停止过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操练安静。安静中会产生一个大能哦。宣信写了一篇小的信息，叫做《安静中的大能》。宣信他如何来对付自己的肉体呢？他在安静中聆听圣灵的声音，按着里面的圣灵带领行事。所以你要安静中收回游荡的心思，转向灵里的深处，在安静中，然后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诗篇46篇10节告诉我们要休息，这个休息意思是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实在需要安静，进入至高者的隐秘处和等候主的时间，那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，学会如鹰展翅上腾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安静的时候，给神一个做工的机会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下甲方案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。如何对付人肉体？肉体实在是非常强大，就是安静，在安静中形成一个大能，在安静当中知道神是神，在安静中去聆听神的声音，去得知神的旨意。
Thank you. 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用你大能膀臂覆庇我，使我安息在你里面。我要静默，因我知道你是神。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洪水泛滥之时，你坐着为王。你带我展翅暴风直上，我要静默，因我知道你是神。
各位西山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与神立约受割礼。与神立约受割礼，亚伯兰先知总集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七章的四到十七节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十节，你们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十七章，主要讲述神与亚伯兰立约，并给他立新名亚伯拉罕，使他做多国的父。自从亚伯兰生了以实玛利，在过去十三年，亚伯兰在血气中消耗，圣经没有记载他有足坛献祭的生活。这时神以全能的神自称再次向亚伯兰显现，给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，立他做多国的父，要他做完全的人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极其的繁多，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国度从他而立，君王从他而出。神与亚伯拉罕与其后裔所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，神不改变，必坚守这约，一直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。神定割礼做立约的记号，割礼之约的对象是所有的男子，出生第八天就要行割礼。割礼对于犹太人是世世代代要守的，但与楚邦的外教会无关。神也给撒来改名为撒拉，的意思是多国之母，并应许生以撒。亚伯拉罕心中就暗笑，立即遵命顺服，带领全家一致受割礼之约，表示全家归属于神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恒老师的短讲信息。亚伯拉罕之约，亚伯拉罕之约。
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，然后成为一个赐福全人类的。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，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怎么样，透过他要是怎么样，要因你世界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被拣选不是只是为了他个人，不是为了这个家族，不是为了这个国家，是透过这个人，透过这个家族国家赐福全人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当时人散在世界各地，神的救恩没有终止，继续透过亚伯拉罕，他要彰显他的那个救赎的计划，这是神的目的。 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看见神那个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，在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之约出现了。什么叫亚伯拉罕之约呢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他们中间立什么约？我们看见在第十五章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你有后裔，你的后裔将会召集叫什么？迦南这块地要给你。”后裔跟地这件事情已经成为约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神要透过亚伯拉罕，透过你这个人、这个家族、这个民族，要成为一个神救恩计划的一个管道。到了十七章讲得更清楚了，除了后裔跟土地之外，十七章里面那个约里面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有个国度由他而出，君王由他而出。你看见这个约里面包含了什么？神要借着这个人、这个家族、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，然后要做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国度要出来。这个国度显然指的不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度而已，有一位君王出来。这位君王指的也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历代的这些君王，指向弥赛亚。而这个国度跟君王指向了上帝的一个救赎的计划。上帝拣选一个人，这个人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去，孤身一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带着他，然后要从他身上成就大事。上帝要做这些事情啊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圣灵怎么样成立这个民族，给他们一块地，迦南地是应许的地方，给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，他们有很多的子孙能够在那块地上做什么呢？上帝为什么要独厚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？其实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可以看到方向，不是独厚，是借着你做大事。当时的迦南地，巴勒斯坦地，是为在当时的东方的巴比伦跟南方的埃及这两个文明的一个交汇口，两边的贸易经贸的往来一定要经过巴勒斯坦地。上帝拣选一个民族放在那块地上，然后让这个民族跟神有美好的关系。上帝颁布律法，赐下会幕，也操练他们，用马良操练他们，让他们这个民族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。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？上帝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从后面圣经可以看得见，如果以色列人跟神维持一个正确的关系，上帝就要赐福那块地，春雨秋雨就要降在那块地上。于是两边巴比伦人、埃及人两地这些商贸旅游的行为经过这边，哎，这边有一块地，这个地上的人怎么这么蒙福啊？他们的物质环境怎么那么好啊？他们就去想为什么呢？然后以色列人要扮演一个角色，他要做圣洁的国民，做祭司的国度。他要告诉这些人说，我们之所以这样蒙福，是因为怎么样，我们有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我们跟这个世界不认识神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，我们活出不一样，而且我们怎么样盼望把你们这些不认识人都带到神的面前，我这个祭司的国度，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，我们一同按照他的标准而活，不要个人任意而为，偏行己路。这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在这块地上要去做的一个工作。
好，寇善老师呢，从这个短讲当中呢，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，最重要是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人、这个家族、这个民族，成为一个神救恩计划的管道，让这个以色列人都要扮演做圣洁的国民、做祭司的国度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叫做多国之父，多国之父。好，那多国之父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从此以后你的名要叫亚伯拉罕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全能神意思是 El Shaddai，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，要求亚伯兰做完全人，并赐给他一个新名，这个新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，这个名字就代表一个全新的族群，他不单是 肉身上做多国之父，更在属灵上做多国之父。我们这些因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人，是照着亚伯拉罕终基行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。我们新约信徒不是像犹太人在肉身上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是因信称义，做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乃是从应许生的。今天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，被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入父面前，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的人了。这也是出于神的应许，神如何设立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，神也如何设立我们做应许的儿女，神如何悦纳亚伯拉罕，也如何的悦纳我们。愿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今天早晨带着感恩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感恩你立我做你应许的儿女，从此我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是永生神的儿女，我愿效法亚伯拉罕做完全人，讨你的喜悦，蒙你赐福，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所以这个多国之父跟我们是有关的，我们效法他，要不然先知终极的人也是承受应许做神的儿女。好，第二个主题呢，要谈的是与神立约受割礼。与神立约受割礼，与神立约受割礼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神进一步的向亚伯兰说，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受割礼是表示分别为圣归给神，换句话说，神要得着一般子民，这一般子民要完全的分别为圣归给他。割礼就是神子民的记号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无论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。这就是说，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能做神见证的器皿。一个人虽然得着了救赎，虽然得着了生命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受割礼，割礼表征我们肉体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一个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，他不能做神见证的器皿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他娶了夏甲，他想用自己以为好的方法帮神的忙，要不然或许心里想，撒拉不能生育啊，我娶妾生子有什么不好呢？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这是这个事是不是出于神的问题。凡事不出于神的，一切自己认为好的行为都是肉体的行为，都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受割的意思就是割去那一个天然的能力，使我们在神面前不敢随便说话与行事，凡事寻求神，不靠自己的肉体力量，越过神的带领，任意妄为。因为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最终亚伯拉罕最终相信神的应许，与神立约，领着全家男丁受割礼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行神的命令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丁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，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的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。这正是罗马书4:19-20所说的，他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愿我们肉体都被神带到尽头，单单的相信神的话。所以立约受割礼，割礼也代表分别为圣。割礼就是十字架对我们这个肉体身上的一个对付，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不能做神见证的器皿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最终不要有下脚方案，也就是说不要靠着肉体行事，我们要安静，当知道神是神。那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接着这首诗歌，再度来到主的宝座前。 让我们学习安静静默，藏身在主的里面。让我们静默，因为我知道你是神。
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
印下，在你翅膀的印下，
用你大能覆庇我，
用你大能膀臂覆庇我，
使我安息，
使我
在你里
面，安息在你里面。
我要静默，
我要静默，
因我知道你是神，
因我知道你是神。
大海翻腾，
波涛汹涌，
洪水泛滥之时，你坐着为王，你带我展翅暴风之上，我要静默，
因我知道
你是神。
我渴慕藏身在你里面，
我的心，
我的灵，
静默等候你，因我知道你是神。
主耶稣，我们再度来到你的宝座前，让我们静默安静在你的宝座前，更多的渴慕藏身在你的里面，因我知道你是神。主耶稣啊，你知道我们这一群是从肉体生的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赐下圣灵宝会师来重生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。但是在走这一条信之终极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常有打岔，这个打岔就是下脚方案，这个打岔就是我们靠着肉体行事，我们一心称义了，却想要靠着肉体来成全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主耶稣啊，祈求此时此刻你怜悯我们这一群人，借着亚伯拉罕信之终极，他的失败，他的打岔，让我们更多的学习，能够安静在你的里面，领受你的心意，走在和你心意的道上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这群人常常安静在你的脚前，让我们学习静默，让我们学习等候，让我们学习藏身在你的里面。不管环境如何，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洪水泛滥之时，你坐着为王，你会带领我们展翅暴风之上。我要静默，因我知道你是神。绝书歌里就是分别为圣，一个没受割礼的人就没有办法做你见证的器皿。愿我们这些从肉体生的，在服侍你的事上，我们都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让我们把我们的天然的我要给割除，让我们不再靠着肉体夸口，乃是用神的灵来敬拜你。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群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也成为应许的儿女，得着那永生的生命与福分。谢谢主，在亚伯拉罕信之终极，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，紧紧的 效法亚伯拉罕献之终极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亚伯拉罕献之终极的一个很大的大差就是下甲方案。下甲方案就是人想用肉体的手去介入神的事，而对付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就是安静静默等候在主的脚前。因为我们的主是神，我们的主是神，当我们能够操练安静等候的时候，圣灵必在里面引导我们当做当行当说的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